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21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各地教文，然后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上海教区徐家汇圣依纳爵主教座堂举行圣母升天感恩弥撒，香港教区举办依纳爵灵修研讨会，从交谈到皈依。天主教周报发表社论，世界青年日的醒思。澳门教区青年参加世青节的分享，教宗与青年公拜苦路，借着祈祷青年要更新十字架的道路，与基督同行。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据信德网报道，2023年8月15日，徐家汇圣依纳爵主教座堂举行圣母升天瞻礼感恩弥撒。弥撒由天主教上海教区沈斌主教主祭，上海教区秘书长、徐家汇天主堂本堂顾章军神父、主教秘书、徐家汇天主堂副本堂谢慧敏神父共祭，徐家汇天主堂1000余位神长教友参与弥撒。蒙蒙细雨中，上海教区广大神长教友满怀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敬，冒雨从四面八方早早来到教堂诵经祈祷，祝愿上海天主教牧灵福传事业在圣母玛利亚的护佑下健康稳定发展，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沈斌主教在弥撒讲道中分享了圣母升天节的由来，鼓励广大教友首先学习圣母玛利亚的信德，以顺从的心回应天主，其次学习圣母玛利亚的谦卑之心，认识到自己的弱小，要全心依赖天主，第三要效法圣母玛利亚，认识真正的自己，培养感恩之心。神主教希望教友们怀着孝爱之心和感激之情，多祈祷恭敬圣母，做一位无私奉献、关爱众人的教友。弥撒结束前，神主教顾神父、谢神父一同为全体教友降福，在中华圣母颂的歌声中，教友们热情地围绕在主教身边，感恩与感激之情溢于每个教友的脸庞。香港公教报消息，教宗方济各指教会是一所战地医院，要随时准备为人疗伤。后任枢机周守仁主教认为，教会若缺乏同理心及聆听的心，很容易会忘记这份使命。他鼓励教友们实践共益同行精神，关顾人灵。思维敬愿依纳爵灵修中心与香港中文大学天主教研究中心于7月初在华人书院九龙合办依纳爵灵修国际研讨会，主题为从交谈到转化的依纳爵灵修录像，与40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者投入聆听、分享、交谈及祈祷之中。周守仁主教于对谈环节上指出，虽然生活中的挑战具备张力， 但能够让人在合作中滋长友谊，共同见证信仰，继而透过行动带来天主慈爱的目光。他鼓励教友们接受天主的邀请，互相交谈及聆听，学习并接纳新事物。他于随后的弥撒中指出，每位教友需要透过皈依以建立一个共益同行的教会，同时要细心在生活中的细节中寻找天主。耶稣会中华省省会长即思维敬院院长董泽龙神父表示，伊纳爵灵修强调人能够在万事万物之中找到天主。他新建研讨会上的讲者及参与者慷慨分享实践经验，以帮助更多的人透过灵修更新自己在生活中、在世界中及在教会内的使命。读者之一，耶稣会神学家汉维神父，是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秘书处的灵修委员会成员，协助普世教会从灵修层面推动相关工作。他曾于本年初为香港教区的圣职人员学习营进行远距离的演讲，探讨共益同行的灵修。他表示，主教会议进行了教会前所未有的广泛咨询工作，各教区及团体应善用共益的成果及大会文件，走上长远的皈依进程。被问及香港以及各地社会如何推动修和，汉维神父表示，首先要理解到对方的恐惧，才能合作应对处境。我们要怀着开放的精神与人合作，透过聆听去培养信任，同时要不卑不亢地正视事实，宣讲真理。近年来，新媒体为福传及灵修的环节带来急剧变化。另一讲者，从事教会媒体工作多年的若望神父，带领参加者反思如何从灵修角度叙事。他说，现在精简的小故事有时比书籍更有影响力，我们不妨多在网上接触大众。虽然现代人的生活变得更快，但若望神父说，教友仍能透过每个散领的信息辨识天主的召教，从而做更深入的反思，在信仰上滑到深处。诗词研讨会进行了伊纳爵士的醒察操练及分组工作坊等，三天的活动均以弥撒作为结束。香港中文大学天主教研究中心主任林荣军博士做总结时指出，教友需要不断透过皈依以落实教会在今日世界上的角色，共益同行。台湾天主教周报发表社论，世界青年日的醒思。台湾教会组成了15个朝圣团体，将近300名青年于8月1日至6日与来自全球190多个国家的50多万名青年聚集在葡萄牙里斯本，参加第37届世界青年日。青年们与教宗方济各一起庆祝信仰的喜乐，如同教宗揭示本届世界青年日的主题，玛利亚起身并急速启程。青年们效法圣母玛利亚的方宗，走出个人的局限，如同圣母在领受天使的喜讯宣报后，他没有只关注自己的担忧、恐惧和自身面临的新情况，但他反而把自己完全交托于上主，且转而牵挂着伊萨伯尔。他起身并启程，走向一个充满生命与活力的世界。因此，世界青年日是朝圣之旅，如同教宗所说的，这是一个相遇的聚会。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人类大家庭中的青年经历了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创伤和考验，又饱受战争的悲剧折磨。同时，青年们在各自的社会与教会也有各自不同的经验。玛利亚在此时 为我们每一个人，特别像他一样的年轻人，重新开辟一条与他人亲近及相遇的途径，启程前往探望他的表姐伊萨伯尔。玛利亚是青年的榜样，在庆祝开幕式中，青年展现了多彩缤纷、充沛的活力与信仰的热忱。青年们向教宗诉说他们的问题、担忧与生活，他们在教会的归属感，并请教宗为他们的需要祈祷。教宗在聆听后也回应他们说，你们的来到不是偶然，而是天主召叫了你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天主并以我们本来的样子爱我们，而非我们想要的样子。我们现在被召唤来到，带着自己的问题、个人的局限与更好的渴望。每个人内心都有自己的焦虑，但要相信天主的爱给人惊喜。每个人在教会内都有空间，没有一个人是多余的。世界青年日启发我们渴望独特的爱，以及归属与相遇的重要。渴望，这是天主深知人心最真实的动力。我们基督徒必须跟随这内在的渴望与声音，而不是流行的议题与欲望。因此，我们必须安静心灵，在祈祷中与自己共处，并与天主建立关系，发现内心最深的渴望与天主的呼召，也分享这份渴望。独特的爱，认识并经验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如同教宗所说，我们被爱是按我们本来的样子，而不是我们想要的样子。归属与相遇，每个人在教会内都有空间，如同青年期待伙伴同行，每位基督徒何尝不是如此？我们都希望归属，因此，教会每个成员的相遇与交谈是多么重要，彼此分享在圣神启发下的经验，而不单是被教导，只是同道偕行的真意与具体实践。如同教宗说过的，教会不是老年人的俱乐部，否则教会只会走向封闭与死亡。世界青年日展现了青年的渴望，他们追求真理的热情，期待与人亲近与相遇，并渴望与主耶稣相遇，特别在教会找到空间与归属。当青年从里斯本回来后，我们如何与他们亲近与相遇，延续他们的心火？一方面让青年投入教会服务，另一方面找到他们的归属与团体。如同中安柱总主教多次强调的，以聆听、相遇、交谈来伴随青年们，并提供他们所需的舞台。澳门号角报报道，教宗方济各于8月4日星期五黄昏，在里斯本爱德华七世公园为施经节的青年们主持公拜苦路礼仪活动。他提醒在场超过80万名青年要与耶稣同行。澳门教区青年与其他国家的青年一样，当天下午2点已抵达场地，期望能一睹教宗之余，也希望能找到一个安全稳妥之地，好能投入参与十字苦路。在拜苦路开始前，教宗邀请他们静默片刻。教宗说，我会问一个问题，你们不用大声回答，我有时会哭吗？生活中有没有事情会让我哭泣？我们所有人在生活中都曾哭过，且现在仍在哭。耶稣和我们在一起，他也和我们一起哭泣，因为他在黑暗中让我们流泪，陪伴我们。让我们静默一会儿，告诉天主，生活中有什么让我们哭泣？在场的青年都静了下来， 继续细听教宗的训勉。教宗以耶稣是道路的福音做开始，并指出耶稣一直不断的行动，而青年也要与耶稣同行。耶稣是道路，我们要与他同行，因为在医治、传道和照顾穷人的同时，他也在走，并最终走向十字架。今天你们要在这苦路上祈祷，我们要祈祷，其中也有我借着祈祷，你们将更新十字架的道路。他指着青年说，十字架是最伟大的爱的最深厚意义。耶稣希望用这种爱来拥抱我们的生命。耶稣为我们而走，我们都要说，耶稣为我开启了这条道路，为我献出了生命。随后教宗邀请青年们反思那些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悲伤的事情，提醒耶稣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一同哭泣，因为他在那儿让我们哭泣的黑暗中陪伴我们。教宗强调，耶稣的道路是天主走出来与我们同行，栖居在我们中间。教宗问在场的青年们，弥撒里常说圣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们中间，你们记得吗？教宗说，圣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们中间，他这样做就是出于爱。在年轻人表达他们对十字架的沉思之前，教宗敦促他们，在你们受苦的道路上，我们焦虑的道路上，我们孤独的道路上，与耶稣同行。他再次促请青年们保持静默，想想自己的焦虑和不幸，感到害怕，想想他们，想想你们对灵魂再次微笑的渴望。耶稣走向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好使我们的灵魂能够微笑。静默片刻，教宗向青年肯定地说，耶稣以他的温柔擦去了我们心中的眼泪，他始终临在于我们之中，减轻我们的孤独和恐惧，并让我们充满安慰。与此同时，耶稣推动我们为爱冒险，陪伴着我们的一生。在会场的每个站点都以不同的语言展示默想内容，旨在帮助现今的年轻人解决面临的挑战，如社交媒体的压力，对气候变化的焦虑上，以及陷入毒品、色情和酗酒之中。公拜十字架苦路是每届世青节最庄严、最感人的活动之一。本届世界青年节公拜十字架苦路的主题由年轻人自己提出，涉及如今的青年人生活中存在的创伤与脆弱，包括贫困、孤独、不宽容，对创造物的破坏与依赖。在公拜苦路的行程中，穿插了来自葡萄牙、西班牙和美国的几位青年的见证，他们以亲身的经历见证了自己和家庭的痛苦、希望和爱的生活。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在我们基督信仰的生活中，听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这是因为我们的信仰基于天主的启示，我们必须听见了天主的话才能相信，才能得救。圣保禄宗徒最强调外邦人与犹太人的平等，他曾写信给罗马城的信友，连篇累牍地向他们解释怎样在天主面前犹太人和外邦人都一视同仁，没有分别。 他的论据就是在这个听字上。马窦福音也用这个听字来结束他所记载的山中圣训。他把听耶稣训话的人分作两类，一类聪明人把自己的房屋建在磐石上，另一类糊涂人把自己的房屋建在沙土上。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中，我们谈谈建在磐石上的房屋。攻读马窦福音第七章第24-27节。所以凡听了我这些话而实行的，就好像一个聪明人把自己的房屋建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袭击那座房屋，它并不坍塌，因为基础是建在磐石上。凡听了我这些话而不实行的，就好像一个愚昧人把自己的房屋建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袭击那座房屋，它就坍塌了，且坍塌得很惨。这两个建造房屋的人的比喻，所以凡听了我这些话而实行的，就好像一个聪明人把自己的房屋建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袭击那座房屋，它并不坍塌，因为基础是建在磐石上。凡听了我这些话而不实行的，就好像一个愚昧人把自己的房屋建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袭击那座房屋，它就坍塌了，而且坍塌得很惨。耶稣讲完了这些话，群众都惊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威的人，不像他们的经师。这两个建造房屋的人的比喻，其寓意与上述的观点相似。凡听了耶稣的话并付诸行动践行的，就像造房屋的人将房屋建在磐石上一样。以色列经书常用磐石的形象来形容天主，现在马窦圣使又把磐石的形象用在耶稣身上，后来还用在伯多禄身上。马窦圣使强调要以聆听并付诸行动来回应上主对以色列子民所颁行的法律。凡上主所吩咐的话，我们必听从奉行。比喻的重点是在强调耶稣是法律权威的诠释人。我这些话是在加强语气，在这比喻的表面意义之下，隐含着在耶稣和马窦写作的时期跟随耶稣的团体与其他犹太人宗教领袖之间发生冲突的潜在意义。山中圣训这一大段的最后，与马窦圣使每一个主要言论的最后一样，都以类似耶稣讲完了这些话的方式做结束。接下去的主题将集中于 耶稣的医治事工上。在我们汉语中，听字同时有听见和听从两个意义。我们说一个孩子听话，并不是说他耳朵灵敏，听见了父母所说的话，而是夸奖他有志气，知道听从父母的话，实行父母的意志。在希伯来语中，听字也是这样，也同时有听见和听从双重意义。在保禄宗徒的罗马书信中，听字的意义偏重在听见。保禄宗徒说，我们必须先听见了天主的话，然后才能信仰，才能得救。在马窦福音中，听字的意义却着重在听从。马窦说，只听不做是愚昧，是把自己的房屋建在沙土上，房屋不会持久，不能保证人得救。只有听了而且照着去做才是聪明，才是把自己的房屋建在磐石上，经得起考验，可以保证人得救。马窦福音用上面的两个比喻来结束山中圣训，正是为了强调山中圣训不是空洞的理论，更不是空想的社会主义，而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不但要信，而且也要实行。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
是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